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想我们在前面几周，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的五大讲论。所以我在想说，接下来我们应该在主日敬拜当中，神有什么样的话语可以来提醒我们？我不知道各位，因为在小家的查经当中，最近也查到了马太福音。24章，大家都读到了末日会来这样的一个好像这样的印象哦。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打算辞掉工作的，因为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好像很混乱在末世的时候。但是我想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记载耶稣讲这段话的意思，他希望他的门徒能够为他的国度做好准备，不是叫他的门徒们要躲起来，他叫他的门徒要做好准备。然后这什么意思？就让你的每一天每一时刻，当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他会托付你，就如我们刚刚读到马太福音28章一样，他复活之后跟门徒的托付，他说你们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这是一个使命。所以你看到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所讲到这些每一段关系当中，你很可能在每天的日子当中，耶稣基督还没再来之前，你还是跟家人相处，你还是照常工作，你还是跟人有接触，你碰到了每一个人，你每一次的谈话都是有意义的。就你如果体会到耶稣吩咐说门徒要来预备的时候，不是好像耶稣的吩咐跟门徒的生活是分开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说五大讲论那跟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关联的时候，我想到或许真的跟我们的工作有一些联系哦。当然在这里的工作大家直觉的可能就会想到，就是我们在公司上班，或者是跟有这个薪资的工作联系到一块，但是这是一小块部分。工作可能包含的更大，有很多时候可能是无偿的工作，可能是你自愿性的工作，可能你跟人家讲话没有钱的，这些都是算工作当中的。所以我们就说从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我们来思考。因为如果大家可以思考到说马太福音这五大讲论，我们之前稍微提过，好像跟摩西五经有一些对应。所以当24章、25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对应到摩西五经的哪一个部分？在生命记，对不对？生命记是什么样一个性质？在摩西要带领百姓要过约旦河，但是他没办法过去。他在百姓过约旦河之前，他对他们所讲的话语，这跟耶稣要受死之前跟他的百姓所讲的话语有这样的一个呼应的一个味道。所以这个是一个耶稣不在的时候，但是这群人如果摩西没有跟他们进去，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应当怎么生活？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好像进到迦南地之后过一段时间就变成四世纪的时代，好像神已经不在他们当中了，每个人看自己眼中以为正的事来做事。神要赐给他们那一地，他们进去了，但是他们没有神的如果我们白话来讲，你会发现这不是耶稣吩咐门徒所要做的。所以他同样他吩咐门徒们要警醒，要警醒。所以在这样马太福音的一个大背景前提当中，你会发现好像当时的犹太人，就是法利赛人、文士、祭司们，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族群。 是一个在以色列当中带领的领导的，会讲解律法的，会分享律法解释律法的，会带领他们跟上帝献祭的。但是在马太福音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抵挡了上帝所差来的耶稣。以色列原本是被呼召出来与上帝同工的，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也不是一个忠心的同工。当神带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之后，明显的我们就看到一些的境况，到有国王王国这些君王的设立之后，你会看到整个以色列的王朝的这种情况，以致分裂，以致灭亡。所以耶稣来呼召悔改，对这一群人作为代表的以色列族，呼召他们来悔改。所以耶稣展现了权柄，然后示范了权柄应当的使用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就在马太福音里面谈论到耶稣，从五大讲论当中看到耶稣来宣讲神国应当什么样子的，神国的子民应当什么样子的，在他离开之前，他吩咐门徒们应当有什么样的一个预备。所以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所学习到的，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所学习到的，不论查经也好，不论从讲道也好，这些跟我们有什么连带关系吗？这些是不是只有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祭司、文士他们的处境？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联想到，我们好像我们可以从第三者角度来看法利赛人，我们可以从第三者角度来看这些祭司，但是这些难道真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吗？我们比较容易跟群众来认同，我们可以求耶稣医治，我们求耶稣供应，但是之所以跟我们有连带关系，是因为经文说在彼得前书里面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不是一群好像没有目的的，神拯救来没有目的的，有目的的，跟以色列民是同样目的。我们是被拣选的，被任命的，被托付的，不论是大使命也好，或者是宣扬那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好，是有这样的使命的。所以耶稣的大使命有这些的嘱托，而这些的嘱托，你会发现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在什么层面最容易展开，就是你醒着的时候，一天24小时，大概我们有16小时都是醒着的，还有更多的时候，在这16小时当中，可能有大半的时间可能是在工作场合里面，可能是在家庭里面。所以个人生活当中花费最多时间的是工作，广义的，不论在外头的，在家里的，我们可以借着工作来展开神借着耶稣基督如今托付给我们的，把这福音传开来，把这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能够宣扬开来。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就是说信仰与工作这件事情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因为我们对工作有许多的概念，我不知道大家对工作，你们会觉得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工作就是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周末可以休息，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有个假期。 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工作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休闲是好的事情，工作只是一个要赚取收入的必要之恶，好像 有许多人会认为这个不得已，如果可以不工作我就不工作。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对工作的观念或态度是什么呢？其实可以自己可以想想看，我们对明天大家都要上班了，你们觉得那种心情是什么？不知道礼拜一早上你们的心情会是怎么样，或者是假期完之后最后一天了，明天又要上班了，大家会觉得假期好像太短了哦。就从这些的思考也好，感受也好，我们或多或少可以察觉我们目前我们对工作的一种心态或者是动力是什么引导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工作成为一种只是为了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在工作，我们目的是工作能帮我们达到那个。所以简白讲，工作为了生活，然后生活是为了我们有能力，在我们有能力的状况当中，在 weekend 我们可以休息。但是我们不否认，工作确实在很多时候会消耗我们的体力，消耗我们的脑力，我们会疲累，我们会疲累，所以我们会想要休息，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甚至我们比较极端，会有我们觉得不想工作的，有，所以我们也会有懒惰的倾向。所以在这当中，这是一个极端，觉得这个太劳累。但是另外一个部分，你会发现有人把工作当成他生命的安全感，他借着自己的劳动然后累积的资源，他把安全感放在这当中，所以会怎么样？会过度的劳累，会很疲惫。有些人工作真的被公司，那但有很多因素，公司有各样的要求，但是在这要求当中，其实我们心中会产生，会有一种回应，这些要求对我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很怕这要求没有达到，那个安全好像安全感会被拿走那种感觉。但圣经对这种情况来讲，其实箴言里面都有稍微提到一些，提到人不要懒惰，就他讲到在睡片时、打盹片时、躺卧片时，他说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速来到。但是他另外一方面，箴言里面又提到，他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不要仰赖自己的聪明。所以可以理解，在这种我们对工作本身的一个认知当中，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生怕没有，但是又在这环境当中深受怎么样劳累之苦。所以我们常常会感到好像没有目标，就是被这两种一直在牵扯的，对自己的工作选择有时候会产生怀疑，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安全，种种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对工作本身处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会产生。但即便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这些就是因为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工作当中也有这些的影响。但是是不是工作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就是一件坏事呢？而不工作或休闲就是好事。我现在只是暂时很简单把它这样来分，但是你会发现这是我们对工作的认知可能有一些的偏差。 所以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你会发现许多工作被扭曲，工作场所有一些道德上的困境，也可能有个人关系的紧张，有上面剥员工剥削啊，老板剥削员工的事情，也有欺骗客户的事情，但是也同样也有雇主盗用老板的，或者是公司的资源的，这种种都是出现在我们平常日常工作的环境里面。但圣经到底把工作怎么描述？我想我们刚才读的第一段，在创世纪一开头，你就会发现，一开头好像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之后，就怎么样，就把人安置在他需要工作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这还不在第三章的部分，人还没有堕落。神安置在伊甸园也是要做工，所以大家不要想伊甸园，很多人说以后我们到了新天新地是不是不要做工，但是在伊甸园都需要做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好像在想象中有一些不一样？有工作要做，有工作要做，神让他能够修理，对不对？在第一章27、28里面就讲，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之后，人被赋予一个神形象所能够需要做的，他让他能够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然后治理也要管理，这些都是需要工作的，这些需要工作的。所以在2章15节里面，你会发现神在设立了伊甸园之后，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修理看守，或许这样的词你会联想到好像只是一个修理工，是不是？我们又觉得好像只是一个修理工，但是这些词的原来的意思，你会发现它用在哪里？用在利未人怎么样侍奉耶和华这件事情当中。神，圣经把工作描述是一个神所赐予的特权，不是一个勉强的必需品。各位在最近读经，你会发现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为什么那几个仆人5000两的、2000两的、1000两的，这个仆前面两个赚得使用他们神这个主人给他的这些财富的时候，主人跟他们讲什么？要他们进来怎么享受主人的快乐？工作是因为神设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的工作不是一个苦差事。基本上，如果先从圣经上来看，神本身就是一位创造者，他是一位工人，他创造人就是为了能够怎么样，能够同工，与他同工。所以我们在一些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伊甸园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大，里面有什么样具体的东西，但是一定有很多事情很丰富的，需要他们能够让他能够生能够长，这需要浇灌的，需要维护的。就是说我们不要一下子把好像神设立的这些东西就完全变，神设立的好，但是借着人的手，神要让他怎么样，要让他昌盛，让他繁荣，让他能够更好。所以我们不要认为那个境界就是停了，神希望在这里面与他的同工过程里面，那个境界能够怎么样更丰盛。所以圣经里面是这样来讲到工作，起码从最刚开始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就知道上帝 是创造了人，是让我们能够与他同工，而按他的形象所造，我们的日常劳动就可以怎么样，就在可以在神所造的世界当中来体现上帝形象。他可以创造，他可以治理，但是他托付让人来做这些，在他所造的世界里面。所以这是圣经对工作本身有一个正面，有一个积极的看法。当然我们身处在现代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我们一方面需要了解到工作本身的本质的含义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需要提醒防备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代文化对我们或许我们会对一些工作产生误解，我们认为，或许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动脑的可能比动劳力的来得好，薪水高的比薪水低的来得好。我们觉得好工作，当每个人想要找好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心里面那个标准是薪水高叫好工作，还是有别的一个方式是你的取舍。所以我们，但这个世界常让我们觉得工资高的比工资低的有价值，需要体力的这样的工作可能不如需要脑力的。然后有时候甚至我们也把好像神圣的工作跟世俗工作把它二分化了。但圣经当中你没有看到，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晓得耶稣原本是做什么的吗？圣经怎么记载他的？他是木匠的儿子。在那个时代，一个家中的长子来讲，基本上继承父亲的职业。所以你会想说，耶稣是不是都没做过工？耶稣应该做过工的。所以他出来传道，天国近了，跟他做工，然后他的门徒们打鱼，被耶稣呼召出来，然后又回去打鱼。这些没有对立的。圣经当中没有把这样的工作做这样的划分，没有错。有些时候在神职人员的工作跟平常的工作在功能上是不同，但是我们如果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被重新能够对工作有些重新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论是神职人员还是修理工，如果在基督里，他们都是怎么样君尊的祭司，都是在从事国度的工作。工作，你实际上做的这职务职分，有需要技巧技能的东西，可能只是你的一个载体。所以当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到，我们刚才提到耶稣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不要把耶稣想成他只是一个顶着光环的，他跟你我一样，也是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或许流过汗，木屑也沾满了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木匠的儿子。保罗或许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成功的布道家，但是他也是一个体力的劳动者。他做什么？他是一个支帐篷的，他辛苦的工作，昼夜的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众人。这在帖撒罗尼迦里面他提到，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所说的。 所以圣经在这些当中提到的工作，提到的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所以当我们想到工作这件事情，它最基本的一个基础，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借用在创世纪的一章27、28这里，亚当不单治理管理，他还被分派要去照料伊甸园，也给动物取名，这是他的工作。所以当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的时候，我很盼望我们花最多时间在三面的这样的一个跟工作有关系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或许刚刚所提到的一些我们对工作的一些的误解，可以得到从圣经来的一个更新，能够把信仰带回到工作里面，或者是把信仰注入到你的工作里面。我们盼望工作这样一个对工作的误解或扭曲能够得到恢复。让信仰的工作来恢复工作的意义，或者是我们继续让信仰只是成为我们工作一个好像神灯一样的求好工作、求好薪资的一个工具。各位，我们都已经蒙召信主，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彼得前书让我们看到，但是你也会看到在保罗称呼各地的教会的时候，他经常提到的一些词，在罗马书里面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也同样他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蒙召做圣徒，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里面，这个身份好像不见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刚刚提醒我们进了迦南地，类似好像以色列进了迦南地，我们不要进入四世纪的那个时代里面，把信仰带回来，让信仰来转化你的工作，而不要让神对你的呼召反而在这当中减退为只是一个工作，然后被工作所劳累。我们已经蒙召信主，所以神儿女的身份，我记得师母在这周末也跟我分享，她说在小家查经当中有人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作为一个仆人又是神的儿女，那这应该怎么调和呢？我们蒙召做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同样神在马太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到，主人对仆人所要求的是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忠心要求的是什么？如果你有一个仆人，你有一个主人，你就知道忠心的要求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你在你的工作场合当中好像这个不需要对谁交代，那你就不需要忠心。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信仰能够带入我们的工作里面，对每个 工作层面都由你的上司，或许你的经理人、你的领导、你的 leader。但是，同样，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你可以没有上帝，但是如果你把上帝带进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在圣经里面常提醒的，他说你做不是单单只是为人做，你是为主而做，这件事情就会在你的工作里面产生 impact， 就会让神借着你在所现在的工作场合当中，你就会开始能够有机会怎么样传扬那招你出黑暗入光明奇妙者的美德，你就有机会像大福音耶稣所讲的去使万民做门徒。有时候我们常会把去使万民做门徒这件事情当成我只要把东西讲给你听就好了，那是一部分，但是很多部分你会看到同事在你跟他的关系当中的回应，你在传扬上帝的美德，你在传扬你所听到耶稣所吩咐你的教导你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所知道的，你呈现在你的生活里面，当你怀疑或者是担心，你的谦虚、你的谦卑，在你的工作场合不容易好像得到认可的时候，当信仰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持续，你可以展现，别人看到的就不会是好像从你身上可以看到你讲的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工作不是让我们自己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各位，或许大家听了这句话会觉得奇怪，我们的工作不是让我们自己成为上帝喜悦的人，上帝喜悦你我是因为基督做成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认为说我需要表现出色我才能够见证上帝，出色没有错，你要尽你的力，你有那个能力，你把它做出来，你把它贡献出来。但是同样在你能够谦卑的时候，你能够谦卑，你能够听的时候，别人能够跟别人一起搭配的时候，你能够搭配，这不是也是吗？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以致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的工作是让我们用爱去服侍你所在的环境里面，你碰到了同事也好，你的上司也好，你的下属也好，是这些事情。我们的工作是让我们用爱去服侍我们的邻舍，所以那个工作这件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更大的，他说我们现在当然用英文来讲，有些人讲 vocation 是一个职业，但是你更体会到 vocation 是一个把人招到旁边来，我们是蒙神呼召的，神招你来有他要交给我们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一定有薪水，但是神把你放在他所造世界里面，借着劳动人家我们也能够取得收入来供应，来供养我们自己的生活之外，神更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让我们借着工作去爱我们的邻舍。我们不仅仅只是为了找工作，而是为了在这个世上能够散发基督的馨香，透过你我 在你现在工作的处境当中，神现在就给你的部分里面，你把它带出来，让这个世界因着有主的馨香能够更美一些。所以我们在不同上帝安排的不同地方，我们忠心持守，你就会发现我们在做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上帝给我们的工作。当然很多时候这些你放在世俗环境里面，就跟耶稣当时所面对的环境一样，不见得好像会很受欢迎，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知道，但是这是神呼召你我所要做的。所以上帝对我们的工作这件事情，或许你一定会发现圣经当中怎么找就是找不到，上帝到底要我选这个工作，要我做护士、做医生、做当兵、做教师，到底是不是这些呢？上帝给我们的工作是让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凭着对基督的信心，在他所把我们放到的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职责当中来生活。所以当然有工作的是在工作处境，在家庭里面的同样，我们发现现在我们刚才讲到一个文化，为什么会让我们对说好像待在家里的就比在外面的来的不值得？没有，文化当中让我们觉得是这样子，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因为在家中服侍的他，同样他在回应上帝的呼召，他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段时间，他现在担负的是在家庭里面的。神按着他自己赋给我们不同的岗位职责中，我们凭着对基督的信心，我们来回应他的呼召。所以成为有忠心，是因为神托付我们，我们有一位主。如果你没有主，我不会要求你有忠心，你可以为所欲为，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你要成为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对，有见识当然你就需要有智慧，你可能在技巧技能上需要培养，你需要有一些的管理，而这些都是在当中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去体会的。但是不要忘记，神已经给你一个儿女的身份，所以儿女的身份跟顺服上帝来做事这件事情，我想没有，不是两个是对立的、抵挡的。所以神母跟我分享这事的时候，他说，那我说，那你的分享是什么？他说他的分享，他就用很简单家庭的一个分享，他说你的儿女做不做工，在家里洗不洗碗，你让不让他做，还是你觉得儿女就不要，那他来住旅馆就好了，是不是？就是说儿女不会在这当中好像失去，我不需要工作，儿女在家中里面他有当尽的责任，他有当尽的事情，他应该做的。我想神把我们呼召回到他自己的家中也是，各位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重新我们再来思考，让你的信仰，也就是上帝呼召你，呼召你，然后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做什么？爱神爱人，让你的信仰注入到你现在的工作里面，用你的工作成为上帝托付你使命的一个载具，让它承载。我们不要反过头来抓住了这个载具，不要了上帝。这个是一个确实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很多时候我们当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落入这样子，抓住神给我们的一个要用这个场合这个工作来宣扬他自己美德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能，我们反倒抓住工作本身，我们在意的是这工作会不会失去。即使神安排了新的给你，你在新的岗位还是常常在意你这个工作能不能会不会失去，而不是在意说神你在把我现在带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那我继续是不是忠心于你的呼召。我想弟兄姐妹可能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我们讲的很就是说没有很细节，但是这个是一个让我们能够重新去思考更新我们对工作的一个认知，但是我们可能碰到了一些的挑战，这些挑战缘由很可能会起因于我们不明白工作的意义。我们面对的挑战可能碰到现在劳累无意义，好像无奈的那种感觉，成为工作的奴隶的感觉。我们如何能够恢复圣经的里面所谈到工作的观念？上帝让我们能够工作，但是他借着我们实际所做的，他怎么样能够传扬他自己，将他自己的国度能够扩展。所以当我们能够慢慢体会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为什么主人跟仆人讲说，你进来享受我的快乐，你进来享受我的喜乐。如果你把这个主人放到神的角度来讲，神的喜乐是什么？神的喜乐，他愿我们在这种过程里面怎么样，那种成长越来越按着上帝的心意，能够知道说原来神造我这样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时常听到很简白的一段话，人被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荣耀上帝。神心里早就预备我们能够，他希望我们能够享受，希望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些。愿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也一起能够在接下来擘饼聚会当中，大家有一段思考的时间，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若不是你自己话语借着圣经当中这样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只是工作的奴隶，甚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如同刚刚诗歌所说的，我们生命好像被破碎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再一次的整全。主，我们感谢你这些的话提醒我们，我们也认识到原来认识主真好。当我们被奴役的时候，你的话释放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有一条路可以通往那丰盛的生命。主，继续建造你的百姓，在这一地，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托付，有这样的使命，我们所领受的你自己的爱，在这一地其实有许许多多在寻求的，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求主使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